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古利奈人啊，是一个地方，非洲一个地方，很可能他就出生在那个地方。他的名字叫西门，西门是犹太人的名字啊。主耶稣不是给彼得取一个名字叫彼得吗？原来他叫什么叫西门啊。啊，很可能他就是犹太人啊，他的名字。不过他是出生在古利奈这个地方。哎，这个人啊， 我们从圣经来看，他是在犹太人不是国家灭亡以后啊，他们就分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有的人有接续到了苏联，有的人到了美国，就叫做美籍犹太人啊。他很可能是古利奈的犹太人，这里没有继续记载，但是从他的名字来看，他叫西门 Simon。 西门这个名字，彼得原来也叫西门啊，是犹太人的名字，好不好？是犹太人。啊，请讲。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从第五节我们要读到十二节，好不好？第五节读到十二节。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坡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我们想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有一种人，就是第十节，看到没有？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好了，这些人是什么人呢？第五节，是虔诚的什么人啊？犹太人。他们呢，因为在过节了啊，五旬节，他们就从各个国家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好不好？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个古利奈人是吕比亚这个国家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一种人也里头就有犹太人，犹太人的后裔。所以我们看来啊，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很可能就是犹太人的后裔，因为从名字上我们看得出来，好不好？不过他们这个家族也许到外国去住的时间太久了，好多代了，所以他们不能够讲希伯来话了，只能讲他们自己的方言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着重看一件事情，就是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很巧，正好主耶稣背着十字架要走到逐鹿地去，这个人就来了。他们一看你是个农民，是个农村来的人，他们可能就欺负他，城里的人不会去背帮主耶稣背十字架，就把他抓来，你看嘛，就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出去，好背做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自己是先背十字架，现在就有一个人来帮主耶稣背十字架。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你看到没有？先是主耶稣自己背十字架，后来啊，就神就安排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西门亲，我们记得啊，他是鲁亚历山大和鲁夫的父亲啊，记得这两个名字啊，我们马上还要读，就把他抓来，勉强就是我不愿意的，但是这些兵丁这些祭司长和这些长老就勉强他把主耶稣的十字架拿给他背上。为什么他不要主耶稣背呢？圣经里面有讲，那么我想这是神的安排。安排什么？安排要救这一个人。好，现在请我们读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是保罗写的信啊，刚问服鲁弗，而且讲这个鲁弗啊是在主里蒙拣选，你看这个奇妙不奇妙？本来他的父亲古利奈人西门根本在乡下，可能很多主耶稣的事情他都不知道。那么现在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了，背着十字架，神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机会，让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啊就从乡下来，就碰见这件事情，别人就把十字架勉强他来背。当然他怎么遇见这件事情他不知道了啊，他就勉强来背。请我们注意啊，勉强他背，他也就背了，而且背的是跟着主耶稣，主耶稣走前面，他走后面，他跟着主耶稣。那么最后这个人得救了，你看到没有？他的儿子叫鲁夫得救了，所以保罗是在主里蒙拣选。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他都没有想到，保罗就在罗马书就问候了。当时这个鲁夫在哪里呀？在罗马呀。保罗写信给罗马嘛，就问候罗马的人，就在罗马了，啊，问候他，他得救了。好，现在我们是把西门，古利奈人西门，我们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三十三节，要读到四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三节到四十四节。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孤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占纠分他的衣服，就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拿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
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古利奈人西门背着十字架和主耶稣，跟着主耶稣就到了 那个地方叫骨肉地，骨肉地就是骷髅的地方啊，那就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那么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他们就拿苦胆调和的醋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在原文这个字不是醋，请我们翻一下3631，请你查一查。这个字是酒啊，苦胆调和的酒啊，是吧？看到了啊。那么酒我们知道喝了加上苦胆就有着麻醉的意思啊，麻醉的意思。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怎么样呢？他尝了就不肯喝。什么叫做尝了？就是主耶稣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主耶稣没有钉过十字架嘛，这是第一次了。知道钉十字架的人啊，还要尝这个，喝这个，他就尝了一下，他知道这个要使他减轻痛苦的，他不肯喝了。那我们要看，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一个真正要背十字架的人，不要用人的办法来减轻十字架的苦，不要用人的办法来减轻十字架的苦。所以有一个老弟兄说得很好，如果上十字架以前要喝了苦胆调和的酒的这种人，背的不是神的十字架，背的是自己的十字架。为什么？减轻痛苦吧。所以有人的十字架也有神的十字架，凡是肯背神十字架的人，是不用人的办法，不用人的安慰来减轻痛苦。你知道到一个家庭里头，丈夫和妻子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个妻子常常要去找他的朋友啊，也许基督徒啊，找姊妹啊，哎呀我这个丈夫怎么怎么怎么，这些姊妹就安慰他呀，同情他呀，哎呀你那个丈夫真是不好啊，他就得到安慰了。你看得到安慰好像这个十字架就轻一点了、哦、但是真正愿意背十字架的人，他不要安慰他。所以主耶稣在这是默默的忍受，默默的忍受，不需要人的安慰，也不需要寻找任何音乐啊。有的人是看一个电视，看个音乐，看个电影，好了就忘记了，也不需要。那就在十字架的面前，不要喝苦胆调和的酒。35节，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他们现在开始来分主耶稣的衣服了，因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他们分主耶稣的衣服，请我们注意，他不是把主耶稣的衣服拿来试睡，没有的。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约翰福音19章，23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4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 只要应验圣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将就，丙丁果然做了这事。好了，你看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应验了圣经上的话。这个圣经上的话，它是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的话啊，我们不一定去读了，这里引用的就是原话。我们说如果衣服代表一个人的义，主耶稣的义是完全的，所以不会被撕破，看到没有？属灵的义没有把他的衣服给他撕破，他们只是占就来分谁得走，没有把他撕破，就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所以我们主耶稣他的义是完全的，不是分裂的，不会被撕破的。其他的衣服分成了四份，在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他们一定是把他衣服脱光了，因为钉了十字架怎么能够把衣服再脱下来呢？脱不下来了。所以分了四份，一个每，因为有四个兵嘛，守住他的，把他钉十字架的四个兵，每个兵一份，剩下的这个礼衣就怎么样呢？好了，就占旧了啊，没有把它撕成四份。然后他们就坐在那里看守他，就有四个兵丁在那里看守他。三十七，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三十七节，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他的罪状就是犹太人的王，这个是罗马人给他的罪状，因为犹太人的王应该罗马人来命定的，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就作为一个罪状。但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宗教和律法里面，主耶稣的罪状是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个。犹太人就说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就是亵渎的话，这是他在犹太人面前的罪状。在罗马人面前的罪状，那就是他是犹太人的王。在他的两边有两个强盗钉在那里，一个在左边，一个从右边。现在我们来看，这里有两个强盗，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的受刑，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啊。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强盗，有一个悔改了，有一个悔改。他怎么悔改了？他就对耶稣说，还责备那个强盗责备那个犯人说，我们所受的和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他说，主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是无辜的，我们是应该钉十字架的。转过来他就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什么？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马上告诉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那他得救了，得救。我们看看这里有个原则，他认了自己的罪， 第二个，他认为主耶稣是没有罪的。第三个，他求告主耶稣，求告主耶稣。这三个原则是不能变的。第一个，一个人要得救，必须认识我是一个罪人。第二个，要认识主耶稣是能够没有罪的，他能够担当我的罪。第三个，向主耶稣祷告，求告主耶稣，所以他就得救了。啊，我们看这里两个人得救，一个是勉强被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这一家得救了。第二个，我们看钉在十字架的强盗，有一个也得救了。至于什么叫做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的读什么在乐园里。那么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看马太福音27:39，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看他们讥笑他，摇着头说，就是从那里经过的人，这些人讥笑他。第二个41，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经过的就是那些看热闹的人，祭司长、文士和长老是代表犹太的宗教，犹太教里的这些人也来戏弄他。同时还有一个强盗也在讽刺他，讥笑他。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只讲了7句话，这是下次我们要讲的，只讲了7句话，其他他都没有讲。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神赦免他们。那么主耶稣在这些人的讥笑的面前，他的魂里是安息的，你看到没有？没有报复，没有冤屈，没有仇恨，没有骄傲。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啊！今天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的一个榜样。好的，我想我们今天继续读马太福音27，请我们38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啊，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两个强盗，因为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强盗悔改了，信主了，但是马太福音没有记载这一件事情。那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3，39，路加福音23:39。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里和主耶稣同定的有两个强盗，有一个定在十字架上，他还在讥笑耶稣，就说，如果你是基督，你就救我们吧。那一个还有一个强盗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的受刑，你也钉在十字架上，我也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也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在这里受这个苦，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与我们的行为相称，因为我们是强盗，我们应该钉十字架，按照我们的罪。但是耶稣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啊，所以你不应该讥笑他。他就转过来向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什么叫做德国降临？也就是说他知道耶稣还要来，我想他听过福音，原来听过福音，他就知道主耶稣要来，要建立一个国度。那个时候他说，求你纪念我。我们看这个强盗，第一个他承认主耶稣是没有犯过罪的，这是他承认的。第二个他承认他自己是有罪的。第三个他向主耶稣祷告，求主耶稣纪念他。从这三方面来看，他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了，他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了。那么这个强盗从圣经的真理来看，他是信心耶稣了，得救了，因为他认识他是一个罪人，他相信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就虽然他没有说主耶稣求你救我，但是他盼望有一天他能够进到国土去，能够进到主耶稣的天国里面去，就是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好，那么这一个人他接受主耶稣了，所以主耶稣给他说了一句话。主耶稣没有说，好，我德国降临的时候，我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时候，我会纪念你。主耶稣没有说这句话。主耶稣说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就是今天，不是到我德国降临的那一天，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乐园是什么意思啊？乐园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最好我们可以先看一看我们这本原文编号的圣经里面，请你不要去看那个字典，不要看 dictionary，你去看那个汇编，啊，汇编，在汇编里面，请你查这个字，3857，就是 concordance 里面，3857。 好，你看这个字在整个新约里面用了三次，对不对？看见了吧？这个字用了三次，第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二十四节，第二次是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四节，第三次是启示录的二章七节。当然这个字 paradis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乐园了、啊、就是快乐的地方啊，快乐的地方。那么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四节，或者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读，第二节开始读。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活在身内，活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踢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好，那么我们看这一节圣经，这个乐园是说的什么一件事情。他说啊，保罗讲，我认得一个人是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四年以前就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到了三层天。我们知道这个天呢、啊，按照圣经的启示是分成三层，第一层就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的这个地方，我们眼睛能够看，或者用望远镜，天文望远镜能够看得到的地方，那个都叫第一层天，就是我们人所能够探查得到的，这叫第一层天。神所在的地方叫第三层天啊，更高了，中间还隔了一个叫做第二层天。第二层天就是撒旦可以去的地方啊，撒旦可以去的地方，一共有三层天。那么保罗说，这个人啊，不是到一层天，不是到二层天，是到了三层天了。他说，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活在身内或在身外什么意思？就是连身体一起上去呢，那就是身内了。身外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灵魂上去了，对不对？人身体没有上去。保罗说我不知道，实际上这个是不是说别人啊，保罗就是说他自己，这是他自己。为什么？你看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主对他的显现和启示。他不敢自夸，他是十四年前的经历，他现在来讲他是不得已来讲了。因为哥林多的教会的人说他不是使徒，所以他就把我十四年前的经历说给你们听。但是我们现在看很多基督徒很浅啊，你看啊，我昨天就会说方言了、啊、我说点给你听啊。好了，你看这个人家十四年前的都不拿出来讲，是十四年以后才讲，你可说谦不谦虚？他没有到处去讲。现在很多人讲，你看主耶稣又给我说话了，哎，我又听见什么了？这个就很浅了，好不好？而且他说的是真的，是对的还是假的，我们都不知道。保罗在这里不讲，是四年以后是哥林多人逼他讲。为什么逼他讲？哥林多的教会不承认他是使徒，所以他才把他的经历说出来。第四节，他被踢到乐园里， 这里就说到第三层天还有一个诺言，看到没有？三层天有一个诺言，他到哪里去？而这个诺言里面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听见那些话是不是人间的话，好吧，那也许是天上的话或者天使的话，那有可能了，他听见了。好，那么我们主要今天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就要说诺言这一件事情。保罗说的这个诺言是在哪里？在三层天，在三层天。保罗去的这个诺言不是保罗死了以后去的地方，是保罗还活在地上去了，去了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回来，对不对？好，这个诺言是能够去，去了还能够回来，不是人死了以后再去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23章，那里是说主耶稣说，今天对那个强盗说，你要同我在诺言里。那么今天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对那个强盗讲的诺言是说死了以后去的地方啊，死了以后去的地方，不是活的时候去的地方。他讲这个诺言。好，现在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启示录第二章。
那个是阴间的诺言。
等等我们讲启示录第二章。你说对，跟着我们讲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这里又说了一个诺言，这个诺言里面还有生命树，还有果子要给得胜的人吃。这里没有讲你死了以后到诺言里头来吃果子，没有讲吧？所以这里不是死了以后去的这个诺言啊，也不是说死了以后才把这个诺言的果子给你吃。所以哥林多后书刚刚我们读的12章和启示录第二章所说的这个诺言，不是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不是。那么主耶稣今天讲的这个诺言是说人死了要去的地方叫做诺言。那么现在啊，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16章。我们要从19节读到31节，19节读到31节。好，我再请王弟兄读一下。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那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儿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现在我们要看主耶稣讲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就是讲他们两个都死了，所以才说死里复活嘛，他们就死了。死了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这里告诉我们二十三节，在阴间受痛苦，看到没有？二十三节。那么人死了就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阴间。看到这个阴间里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二十三节受痛苦的地方。阴间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得安慰的地方。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待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苦。阴间还有一个地方是得安慰的地方，就是不是受苦的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二十六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两个地方中间有个很深的渊，很深渊限定了，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你看，所以阴间里头看到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得安慰的地方，另外一个部分是受苦的地方，两个部分中间有一个很深的深渊把它隔开，彼此不能够来往。好，那么这个阴间什么人能去阴间呢？死了的人，没有死的人不会去阴间。啊，因此从这里我们就看见阴间分的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得安慰的地方，按照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对那个强盗所说的，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看来阴间有一部分叫做乐园，是得安慰的地方。阴间有一个地方叫乐园，所以圣经里说的乐园这个字有三个地方都用了，另外两个地方不是人死了才去的，这个地方阴间这个乐园是人死了才去的。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以后，他就给强盗讲，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就是阴间的乐园。好，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六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看到没有？所以阴间，你看这里就说到阴间了啊，二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下面三十一节，或者从三十节读起。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那就是说主耶稣去过阴间，看到没有，但是不撇在阴间，阴间不能够把他留下，他要复活，而且他的肉身不像我们的肉身要朽坏，他的肉身也要复活。好了，那现在我们就知道阴间是什么地方，人死了去的地方。阴间有两个部分，一个叫做乐园，就是主耶稣去的地方，那个强盗去的地方，或者根据路加福音十六章，亚伯拉罕也在那里，拉撒路也在那里，应该所有的基督徒，所有敬畏神的旧约的人，敬虔的以色列人，看到他们都是在死了以后都到阴间的乐园去了。这个乐园不在天上，因为天上那个乐园是神在的地方，不是人死了去的地方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这里看阴间有一个乐园，阴间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方可以存到今日。所以阴间是坠落到阴间，不是在天上，你看到没有？说他是升到天上，将来他要坠到哪里啊？坠到阴间。阴间应该是说在我们地的里头，地的中心或者地的下面，他要坠落嘛，不是升上去了啊，坠落到阴间去。所以一个人死了，他是要到阴间去。阴间有两个地方，基督徒去的地方是阴间的乐园，不信主的人去的地方就是财主去的地方，那是阴间一个受苦的地方。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人讲，曾经有人讲，就是耶稣一复活以后，就把地上的乐园，阴间里面的乐园就抬高升到天上去了，就变成了天上的乐园，保罗就是到了这个乐园。好，这个是错的，因为阴间的乐园人死了才去，保罗在天上，神在天上那个乐园是人没有死就可以去，人没有死就可以去，不一定人死了去。所以就没有一个圣经里也没有讲主耶稣复活把阴间的乐园就带到天上去了啊，没有讲这句话。所以我们不能推断保罗去的那个乐园就是阴间的乐园，因为主耶稣复活把这个乐园升到天上去，这个就没有圣经的根据啊。我们现在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人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百亿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了数目。你看现在到了启示录，死了的人还在祭他什么？祭他的下面。祭他在哪里？祭他在地上嘛。啊，祭他应该是说在圣殿的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的院子里有一个坛叫做祭坛。 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这些死了的人在哪里？没有说到天上的诺言去，他们还在地上的祭坛的下面，看到没有啊？还在下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诺言没有到天上去。当然你说我们基督徒死了都不上天吗？要，这个我们等等要讲好不好啊？这是一第一步，我们今天先把开始把诺言，我们根据圣经让弟兄姊妹清楚，天上有一个诺言，是第三层天，是神所在的地方。地上的阴间里头也有一个诺言，是基督徒死了去的地方，是主耶稣说对强盗说，今天你要同我在诺言里。那么你要问主耶稣死了怎么到阴间去啊？对啊，圣经里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刚刚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不是说主耶稣啊，他要到阴间去，阴间他不会把他撇在阴间，他要从阴间复活。那么其他的人就不能复活了，主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好，希望我们要明白，把这个真理弄清楚哈。好，我们要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继续往下面读了。等一下啊，你讲。好，马太福音二十五节，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先看时间，时间是什么时候？从五正到深处，五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五正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午十二点，就叫五正。深处就是我们下午的三点钟，十二点到三点，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但是当时的罗马时间就不同了，罗马时间它是怎么算呢？它是把我们每一天的二十四小时分成了两个十二小时，两个十二小时。哎，那么两个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分成两个十二小时。那么从早晨的七点钟，我们现在早晨七点钟，它就叫第一小时 ，first hour。八点钟就是 second hour。九点钟。third hour， 第三点钟啊，所以九点钟就是他的三点钟，所以我们的十二点钟就是他的几点钟啊？就是六点钟，对不对 ？six hour， 六点钟，所以我们下午的三点钟就是他的多少 ？ninth hour， 好不好？所以你们看英文的翻译里面就不像我们中文的叫深出或者叫啊自出，好不好？没有，而是用的数字来代表，在英文里头的翻译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听我们读马可福音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钉他在十字架上是自出的时候。那么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几点钟？叫做自出。你就跟那个英文的翻译，它是叫 third hour， 对不对？刚刚我们讲了，早晨七点是 first hour， 第一点钟。那么对了，那么三点就是我们现在的九点钟。主耶稣就是早晨九点钟钉十字架啊，因为这里叫 third hour， 就叫日出。日出就是我们中文的干支，十二个干支。子丑寅卯，好不好？从这里来的。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的圣经啊，也许要把它这个把 干支十二个这个干支天干地支啊，把它拿来要配对，一个是十个字，一个十二个字，它要配对的。那么然后就做成我们的时间。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中国人生，你是哪一年生啊？子丑年呢、啊？好吧，什么年呢、啊？他要把这个东西要给你弄加进去。但是我们因为读圣经，我们就要弄清楚，主耶稣是自出钉了十字架上，就是早晨九点钟钉十字架。那么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他从午正到申初，就是到十二点钟，就是午正，申初就是下午三点。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经过了六个钟头，从早晨九点钟到下午怎么样三点啊，三点，一共是六个钟头。好，这个就是把它弄清楚。那么英文它就写了几点钟几点钟，但是英文的几点钟和我们现在的几点钟又不能配合，为什么？因为它是按照十二小时来计算，我们是按二十四小时计算，不同。那和我们中文的实际地支天干地支的计算，应该是合得起来的。但是今天我们都不用天干地支了，哎，不用这个来表示时间了，所以大家读起来就有困难。但是现在我们把它已经翻译成我们现在的时间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叫自出，就是早晨九点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钟，就是有六个钟头在十字架上，好吧？好，六个钟头在十字架上，那是够呛。好，那么我们再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六个钟头里头，一共说了七句话，讲了七句话。前三个钟头讲了三句，后三个钟头讲了四句。现在我们要把这七句话，一句一句的，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现在第一句话，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从三十三节开始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从三十三节开始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注意啊，就在这个时候，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早晨九点钟，是不是？日出就是当下，把它钉了以后，当下耶稣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钉到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很大的一个罪。所以主耶稣求神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怨言，他没有说神啊，你赶快刑罚他们，审判他们，没有说这样的话，求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就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句话。现在我们读四十三节，耶稣对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二句话，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还在做救赎的工作，这个强盗得救了。这是第二句话。 现在我们要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三句话，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九章。25节，约翰福音十九章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妹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马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这个母亲原文是妇人啊，不是母亲了。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那个爱的门徒是谁啊？就是约翰。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使徒约翰是站在十字架的下面的，他的母亲，肉身的母亲也站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就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使徒约翰。这个就是主耶稣安排门徒了啊，他离开这个世界，他要把门徒都安排好，把门徒都安排好。第一句话是求神赦免把他钉十字架的这些人的罪，第二句话是对那个悔改的强盗说的，拯救他。第三句话就是安排门徒了，因为这个叫做妇人，是他的母肉身的母亲，但是今天在主里面乃是都是弟兄姊妹，所以他就安排。好，现在我们要看这样，从早晨九点钟到中午十二点钟，主耶稣就说了这三句话。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第四句话，请我们读马可福音十五章。33节，马可福音十五章33节，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深处的时候，深处就是下午三点钟。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达米。”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说的第四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是在申初，也就是在下午三点钟。从十二点钟到下午三点钟之间，主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讲。但是这一段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从五镇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黑暗了就是太阳没有了，没有光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是光，主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现在你们把世界的光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全世界都黑暗了。就在这个时候，下午三点钟，主耶稣就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请我们注意，他没有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现在主耶稣是把我们的罪背在他的身上，神看他就是一个罪人啊， 他不能叫我的父啊，神就要离弃他，是不是？神为什么要离弃他？因为他有罪啊。好，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也有这样的话啊，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主耶稣就说伊里伊里那巴沙巴哥大尼，伊里这个就是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主耶稣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神从来不会离弃他，但是因为看见我们的罪了，神就离弃他了啊，所以他这里喊。那么这是主耶稣说的第四句话，这第四句话代表神现在审判他了，看到没有？神对主耶稣的审判。现在我们要读第五句话，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十九章二十八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是主耶稣说的第五句话：“我渴了。”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渴了？这个渴不只是说到身体的渴，乃是说神离弃他以后的渴。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离弃了神以外，我们觉得又饥又渴啊，我灵里面非常饥饿。所以神离开主耶稣，主耶稣就感觉渴了啊，他先喊我的神，我怎么离弃我？现在就说我渴了。二十九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浇满了醋，绑在油漆槽上，送到他口里。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这是第六句话，他只尝了，他没有渴，成了。就是一切事情都成了。下面就说，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于神。请你注意，这是叫灵交于神，没有交魂了、啊、你看到那上面是不是没有交魂吧？啊，只交了灵了啊。这是第七句话，不是，现在是我叫我的灵交在你手里，就是第七句话。第六句话是成了。那请我们现在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请我们看，主耶稣没有交他的魂，看到没有？他是交的什么？交的灵。就是神对他的审判已经过了，看到没有？刚刚神审判他的时候，他是喊我的神，看到没有？这里是喊的什么？我的父。神就在那个时候，天地都黑了。所以从九点钟，早晨九点到中午十二点，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人在审判他，天地都没有黑暗，那是人在审判他。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天地都黑暗了，那是神在审判他。 他接受神的审判。在神审判他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到最后一切都成了，他就把他的灵交给神了，他就说，我的父，因为他的灵要回到哪里去啊？要回到神那里去，求神接受他的灵。请我们注意，不管是在约翰福音，不管在路加福音，不管在马太福音，都是说的，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没有将他的魂。好，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请你看看这个气啊，它的编号是4151，这个就是灵的编号啊，就是灵，灵就断了。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气就断了，因为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因为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个灵这一个字啊，有三个意义，一个是风，吹的风也用这个字，人的灵也用这个字，气，我出的这个气 breath 也用这个字，所以他就说气就断了。但我们现在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3章，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你看这个4151，魂没有交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怎么样？气就断了，灵就走了，气就断了，好不好？他的灵就走了。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最后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他的灵是交给谁了？交给神了，没有把魂交给神，看到没有？好，现在我们要看基督徒，当一个基督徒死的时候，他的灵就到神那里去了。这个请我们读《使徒行传》7章59节，《使徒行传》7章59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你看下面有没有魂字啊？没有啊，原文没有魂字。求主耶稣接受我的什么？接受我的灵。所以斯蒂凡是一个基督徒，他死的时候是把他的灵交给主耶稣了。从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基督徒死了，灵是到主耶稣哪里去了？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啊？主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那就是在天上的乐园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死了以后，灵是要到主耶稣那里去。所以保罗就有一句话，他说，我若离世是好的无比的。为什么好的无比？他就能够与基督同在了。好，那么我们要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死了是把他的灵交给神，斯蒂凡是基督徒死了也把他的灵交给主耶稣，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死了以后，灵都是到主耶稣那里去。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3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章23节，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好不好？那么他愿意离开世界，保罗离开世界以后与主与谁同在了？与基督同在，那就是说他的灵与主到主耶稣那里去，这是灵去的地方。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魂又是到哪里去了？主耶稣的魂。那请我们再读一次《使徒行传》第二章。25节，《使徒行传》第二章25节。或者从24节读起。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看到没有？没有灵字啊，中文翻译灵字是错的，原文只有魂。那么看来一个人死了到阴间去的是他的魂，他的灵是到主耶稣那里去，所以魂不撇在阴间。主耶稣的死了，他的魂也到阴间去了，不过他不在阴间长久居的拘禁在那里，他复活了，他只有3天就复活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先说到这里。我们从50节开始读，要读到56节，27章，马太福音27章，50节开始读，读到56节。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 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有六个小时，从早晨九点钟到下午三点钟，从早晨到下午这六个小时中间，主耶稣一共说了七句话，说了七句话。前面三个小时说了三句话，后面三个小时说了四句话。然后主耶稣说完这些话以后，这里五十节就告诉我们，他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么现在这个气就断了，上次我们说过，气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气、灵、风都是一个字，所以按照中文的翻译就说气断了。但是你看下面这个编号是4151，这个也可以翻译成灵。断了这一个字我们可以查一查啊，这个叫做863啊，请大家看看后面那个字典的863，就是0863。0863，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再看它，更接近它的原文，它原来是两个字组成的，所以你看它最后就有一个括号，575加上1510，看到没有？有个括号，看到没有？那么575是什么 ？Off。1510呢 ？Go。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说它的零走了。因为415110啊，按照我们中文的说法，也可以说气就断了 ，off， 好不好？也可以是 go， 或者是 off， 它原文就是这两个字合在一起，那么就叫做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你说气断了也对，没有错，因为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气。你说它的灵走了也对，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主耶稣医好有一个拿因夫人的孩子，主耶稣当时就说他的灵还在身上，就是没有走。我们中文是翻译，你可以翻译成气还没有断，实际上说是灵还没有走。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下面51节，夫人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当主耶稣一断气，他的灵走了，因为我们在读别的福音书，就是主耶稣把他的灵交给父神了，灵交给父神以后他就断气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叫做殿里的幔子从下到上，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这里呢画了一个图，在这一面，好，那么这一个我是把圣殿，这是一个圣殿，或者叫会幕也可以。那么它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前面大的这一个部分，大概占2/3，它的比例，它的面积占2/3，这个我们叫做圣所 Holy Place。 后面一个小的大概占1/3，叫做至圣所，就是 Most Holy Place， 啊，就这地方 Most Holy Place， 就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就是月柜，和月柜的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有一个圣座，圣座。那么月柜呢，就是一个柜子，但是这个柜子在做的时候没有盖，上面没有 cover， 没有盖。盖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施恩座摆在上面，施恩座就是施恩点的一个座位。那么施恩座摆在上面，那就是表示神座在那里。 因为施恩座的两边有两个基路白啊，在旁边啊，好像来保护那个施恩座。约柜里面就是放的十条诫，有两个石板写了十条诫，就摆在这里。那意思说这个地方就是神在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么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叫做幔子，这个幔子是很厚的，做的非常厚的幔子，这个幔子把它隔起来。那么外面呢，这里有个祭台，这里有个陈设饼的桌子，就是上一个桌子上放了很多饼啊，摆在上面。那么金灯台就是有七个，点七盏灯在这上面。这边有个金香炉啊，金香炉，他们在这里可以烧香。那么这个叫做圣所，这个外面这一圈叫做外院啊，外院，外院的这是，这里是一个进门的地方，就有一个祭，接着人先祭，把牛羊牵到这里来，祭司就在这里把牛羊宰了，就在祭坛那里把牛羊烧了，就献给神。那是能够去的地方，一个就是在祭坛这里，第二个大祭司他能够，祭司能够去的地方就是在圣所，平常的就在圣所。圣所做什么？第一个，每一个安息日要把桌子上的饼拿下来换了，放另外新鲜的饼上去。而且金灯台上的灯它要加橄榄油，点灯的油是每一天都是这个灯不能熄灭的，一定要亮的。那么香炉香坛，这里就是说要烧香啊，圣经里规定只有一种特别的香，是哪些香料配置的，出埃及记三十章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就烧香。祭司平常只能在这个地方，他们不能够进去。要什么时候能进去呢？要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到这里边来，一年一次进来要带着牛羊的血为自己赎罪，他能够进来先赎罪进去啊，这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地方是人不能进来的，是神所在的地方。好了，现在注意的就是这个幔子，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完全把它隔开。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金灯台是代表光，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整个的这一个圣殿包括外院都是代表基督，代表主耶稣，代表基督。所以金灯台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光，圣经里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所以是主耶稣来做我们的光。陈设饼的桌子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我是生命的粮。香坛是代表基督徒的祷告和主耶稣的祷告，这是香坛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专门讲这个会幕，我们只是重点的讲这个。所以一个祭司就在外面献祭，献祭以后他可以进来，要点灯，要放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在这里烧香，就是代表祷告。所以这里就是代表主耶稣。那么约柜呢，就是代表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都在这里头。神是按照那个约来和以色列人交通，来对待以色列人。好，那我们看这一层帐幕是平常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大祭司也只能一年进去一次，而且要带着牛羊的血，就这是非常严肃的。 如果有人不按照这个规定，他要进去就立刻死亡啊，就是肉体的死亡啊。我们知道那个亚人有两个儿子不是献燔火吗？啊，就立刻就死在神的面前。好，现在我们就讲这个幔子裂开，如果这个幔子从向上到下裂开了，就是表示圣所和至圣所怎么样通了，不会隔开了，也就是说神和人中间已经有一条路了，可以通到至圣所里面去。好吧，好，现在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七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明显。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做良心所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个礼拜字，这个字就是 worship， 就是敬拜。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整新的时候为止。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一层帐幕还在的时候，神和人之间就有一个隔阂，所以人就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去。现在我们要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